大家好，在我在准备这个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呢，我就问神啊，你要我分享什么啊？真的，我一个字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啊，如果没有神啊，如果没有神，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对一个信神的人来说，如果没有神，就没有这个世界啊，因为神说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从起初他创造了天地，从起初他创造了奇妙的一切。他创造人的时候呢，是借着他形象而创造的。我们都有神的形象了没？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神的形象是公义，是慈爱，是良善，是圣洁、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呢，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这些的品格，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这个良知去判断，而且呢，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我想我们每个人显明了什么？从早上起来到今天，从你单身到今天，都在一些问题你会问。为什么会问呢？因为你问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会得到神给你一个答案。而神跟你显明的时候，你从他创造的一切，你会发现到原来神的创造是那么的奇妙。怎么说呢？我们这个宇宙有太阳系啊，太阳系是在银河系里面啊。然后如果人造卫星在上面的时候，所知道的现在人造卫星所测试的整个宇宙里面有大约2亿个银河系啊，2亿的银河系，而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星球。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星球都是很有规律，很有它的角度，它的旋转，它的每一个的这所有的星球都按照了神的创造而创造出来的。而我们人，神说他造我们的时候是借着他形象放在这个星球里面。如果告诉你说这样一个奇妙的设计的一个宇宙里面是自然而来的，你相信吗？如果这个宇宙是没有背后没有一个设计者，你认同吗？这个宇宙背后有一个设计者，就好像我说这个教堂是自然而来的，是没有人创造的，是吗？我想Joseph已经很不同意了，因为造的时候他在那边，我在这里，我们都参与了整个的设计一起的建造，来看整个的会所是怎样被建造的。当然宇宙的创造从人的起初我们不在那里，但是从恒古之中神就把他的创造告诉了我们的祖先，他是怎么样创造这个宇宙，怎么样创造一切。所以当我读了很多不同的宗教的书籍的时候，发现到只有基督教跟犹太教他的我们的这个圣经讲到神的创造是讲到那么的详细。神创造而告诉了我们他的存在。而当我们人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在想到底有没有神？有的人在想，所以你在发现到呢，这个世界之所以，他说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讲什么呢？我们眼睛不见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我们看不见风，但是我们知道有风，我们看不到。电，当你开灯的时候灯会亮。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 那就好比我们耳朵听不见的，不代表它不存在。神造我们五官都可以用嗅觉、听觉一切来享受到神的同在。所以人被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世界有宗教，是吗？而且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是人在寻找神的时候就产生了。而如果你看宗教的定义是什么吗？宗教的定义就是当人他是想寻找一个比他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他来保佑他的时候，人就开始去寻找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宗教。所以今天有不同的宗教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不一样的宗教呢。基督教有 34%， 这个是算是世界第一大的宗教，当然这包括了东正教、天主教在里面。在人口上，我们今天最新的人口有77亿人口哦，77亿人口里面基督教占了 34%。 我们看到回教徒呢有 22%。 那么有人说在计算的时候回教是成长最快的宗教，是吗？是真的再过50年你就看到回教徒超越了可以说是超越了基督教了。为什么呢？因为回教徒能够娶四个老婆然后他们可以生很多孩子然后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就是说我们要生要娶要有更大的家庭所以回教徒不是因为他的信仰带出很多么的真实让他们认识到真神，而是因为他们有很多靠生育成长到很快很快。然后我们看到印度教有很多早年的历史都是有15%然后有佛教啦6%无神论有15%。那么呢我想跟大家讲一点不同宗教跟神的关系首先我先讲一讲印度教。印度教是多神论多神论，他相信什么都有神，什么都是神，动物也是神所以你去到印度的庙，你有看到很多大象，有看到不同的动物，有没有？这些动物对他们来说都是神灵在他们来说神就是万物，万物就是神所以呢他们就想到有一天我们人在我们打坐啦有瑜伽的修行啊，然后我们就能够脱离苦难，我们就可以与神合一，我们也可以变成神。在神的定义里面，不是因为神创造了世界，而是神是一切都是有神灵所以这个是印度教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想法。那么就是讲到他们讲到轮回，这个世界的轮回是苦难的，人活在苦难里面，死了又轮回，最好不要轮回。如果能够脱离了这个轮回的解脱就是要修炼成为神。OK， 那么我们再看佛教佛教是延伸印度教那里来的释迦牟尼他从印度教那里然后慢慢的他成佛的时候，他修炼的时候，他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很苦，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这么多苦难。然后有一次他参透了佛的时候，他说人生活在轮回的苦难里面，这个世界是很苦的，所以只有跳出苦难才能够得到解脱这个称为涅槃。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空，空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当我们在修炼安静安静安静， 然后就能够脱离了一切真真假假，不重要，就是让我们修炼啊。所以在佛教的轮回里面，他说人死了会进到轮回里面，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会变成动物还是人还是阿修罗，还是在上到最高的那一层。然后在轮回里面，他们是希望能够修炼成佛啊。然后我不知道，有时候我在想，在佛院里面有很多的和尚，他们很努力的修炼，他们在修炼，然后我在想，他们修炼这么久，你今天问他是否能够进入涅槃的境界，他也不能够答应你啊。他也跟你说佛会不会，他一天死了他还会在轮回里面吗？他也不能够担保啊。那么佛教里面就是从这个，但是佛教呢不是多神论哈，它本身是无神论。真正的佛教哈，从释迦牟尼他是从小乘佛到今天发展到大乘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神，有没有？那菩萨有很多的我们民间信仰的宗教，关公啊，这些也当作是佛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区分的话，这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些的民间的信仰哦，不是真正的佛。但是佛很厉害，他可以全部吸到他，好像吸星大法啊，从不同的民间的信仰里面吸到，这也是算佛的一部分。所以好像信佛教是很容易传到中国的时候啊，可以，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但是到传到中国今天的大乘佛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是满天神佛了的啊。OK， 那么讲回下一个，就是犹太教呢跟我们基督教是很接近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那里来的唯一不同的是犹太教没有耶稣不信耶稣，甚至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犹太教所信的Torah 呢，就是我们的旧约摩西五经然后你看我们圣经的旧约里面，都是很多的都是从犹太的信仰那里讲的。OK， 那么唯一就是说，犹太教里面要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选译成613条戒律613条，你知道多么容易守吗？很容易你只要犯了一条你就会得到神的审判了所以他们每天都是苦修，就是按照这个律法，按照那个律法，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讨神的欢喜要守律法。然后你看到，所以神我们信神是恩典如果今天我们靠律法而成圣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到神那里。可是因为神的恩典，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让我们因为恩典能够来到认识神那么当然回教徒呢，回教是在公元后第六世纪穆罕默德开始传的。我们看到回教徒更加的他们要遵守五大信条和五大公修，才能够去到他们所谓的天堂跟那位神在一起。那么什么是五大信条呢？这也就是信阿拉是真神那我想问大家，阿拉是不是我们的神？不是因为如果是讲的话应该是一样的嘛，同样的神，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不一样呢，阿拉他说信阿拉，然后信天使，信真经，就是他们的 Koran， OK， 然后信先知，先知是谁呢？就是穆罕默德，是最后的那个先知。然后信后世，来世会有审判。还有五大公修，他们必须要信五大公修。什么五大公修呢？就是练功。第一呢，他们要常常去念， 念是阿拉是唯一的真神啊，唯有穆罕默德是他们的先知啊。他们相信每次这样念的时候呢啊，神就会喜欢他们啊。然后呢第二呢是拜功，一天要拜几次？拜五次啊。如果没有做到呢啊，他们的神就会责拍他们。然后就是克工 Zakat 啊，克工就是他们每年呢最少要奉献 0.25% 啊，给他们的做善事 OK， 我们是十分之一啊，啊 0.25%。 然后呢他们也还有 Ramadan 啊，戒功啊，就是要进食。进食我常常说他们的进食跟我们进食很不一样啊，在准备进食之前呢，很早很早啊，5、6点太阳月亮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就要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到饱饱的，然后看时间哦到了进食了，然后到晚上了一直忍到差不多他月亮出来了哦，又马上吃吃吃吃吃吃啊，我想这样的进食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啊！啊，我们要进食啊，一天、两天、三天不吃啊，甚至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啊，进食40天啊，只是喝水的都有，只是喝吃，或者40天吃一餐的都有啊。为了祷告，为了亲近而认识这位神。好，那么讲回来，回教徒说到这五大信条、五大公修。相信呢他们有一天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就能够上到天堂。那么还有一个 shortcut 啊，什么 shortcut 啊，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做，还有一个 shortcut 就是圣战 jihad 啊，就是说他参与了这个圣战，能够我们看到很多激进的回教徒有没有啊，参与了这些圣战，然后炸弹啊，然后自毁啊，然后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牺牲呢，在战胜战里面就能够直接上到天堂啊，所以上天堂对他们来说好不好啊？因为他们天堂的描述跟我们描述又很不一样哦啊，因为他们天堂里面说，你去到那个地方是一个乐园，是有美酒，然后有美女来招呼你们。啊，这在全部古兰里面写得很清楚的。回教，我常说，人信什么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你的心意、你的教义教导你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五大宗教里面，他每一个人、每一种宗教，都因为他相信他的教义、他的教导，最后他成为什么样的人。甚至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我想基督教讲什么呢？基督教说因信称义，我们要跟着，我们要守613条教义太难了啊！所以上帝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谁啊？耶稣啊！他为着我们呢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你们得救呢本乎恩，不是因为行为，如果靠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称义，但圣经说因为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因为靠了自己哦，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么想如果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对吗？如果神不是赐给我们的，我们怎么知道是爱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把我们心爱的东西交给我，赐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爱人，有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爱出发的时候，我们赐给他们。所以神把他最重要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就代表出他的爱。而最重要，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工作，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期望，都有一个盼望。他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一个意义在里面。但是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活着真正的目的意义是什么。问你隔壁，你来这个世界做什么？很多人啊，糊里糊涂的，很多人也不知道 甚至活到五十、六十、七十，也不知道活了为什么。可是当一个人找到神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有使命，他里面会有神跟他讲他要做什么的东西。当他有了方向，当他开始寻找神的时候，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原来你来这个世界本是他的工作。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科学家哦，像爱迪生啊、牛顿啊，他们都算是神学家来的。他们这些人都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因为相信神，我们才能够从创造发现神的奥妙。你知道吗？神的创造里面、哦、有很多的密码，就好像这些密码科学家称为定律。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很简单对不对？小孩子都知道。可是 是谁告诉你的呢？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他如果你不知道啊，这个定律啊，它可以一加一等于二的，然后发展出更复杂的数学的时候，那你发现到从数学的越来越复杂，科学家从里面发现到怎么样让他们飞上太空，因为数学产生了很多的定律，而这个定律让人去到太空的时候发现到神创造的奇妙。神所造的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知道，叫我们无可推诿、哦、还有最重要一点是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所行的、哦、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哦、为什么我们会行善？不知道。当你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你会行善，是吗？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更会行善。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今天我们看到虽然很多的宗教，有人说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叫人做好事的，是不是？常常都听人这样说，都是叫人做好事的，没有错，做好事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如果你认识神啊，你的做好事跟你不认识神的做好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去用你的钱，而会没不会埋着良心去做不对的事情、哦、而你的行善是出于、哦、真诚的、哦、我知道很多的行善是为了盖过我们的做的不好的啊，能够盖过我们不好的，听明白吗？有很多人因为没有良心，没有平安，以为捐了很多的钱，所以我心里面有平安，啊！但是行善本就是应该行的 ，Amen。没有神的世界占了 15%， 你有没有想过？没有神这个观念哦，无神论的观念呢、啊，是什么时候啊？其实从造天地以来哦，这几千年来哦，你看回历史，都是全世界哦，虽然不同宗教，但是都是敬拜神的。直到16世纪的时候啊，开始有一些观念讲到无神论的观念，直到18世纪。马克思开始提倡无神论共产主义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跑出来，主义跑出来，自然主义、科学主义还有进化论。进化论是谁？达尔文这些都是在19世纪、20世纪才有的。而这些世纪产生的时候，人在这个世纪在想，过去是迷信，今天呢，我们要反对迷信，所以呢，我们要 高举科学，我们要高举这个这个世界所谓的科学，然后铲除迷信。然后我们看到呢可是啊，这些所谓的开拓者、提倡者啊，像毛泽东啊，他把无神论带去共产主义带去中国的时候，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曾经两次跟美国的记者说，我不久以后要去见上帝了啊。然后达尔文说呢，感谢上帝，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沦落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然后列宁是谁啊？把共产主义带去苏联哦。然后他说，这是苏联的国父哦。他死的时候呢，他的房间到今天还是摆设还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的书桌上有一本圣经，这是他死前看的最后一本书哦。我想说什么呢？这些人曾经提倡无神论，可是他的人生里面，在他内心里面，都在不是一直都是无神论，都是有神的观念在他的心灵里面。可是当他们把无神论、把共产主义、把进化论带到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带来了很大的破灭。列宁在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在苏联已经没有共产党了，共产主义东德也是柏林墙被拆的时候，东德跟西德合一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切共产的思想都已经人都不相信了。而在那个时候，列宁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对他的同志说什么呢？他说，我很诚实的告诉你，我太失望了，为了稳固共产党的政权，使我可以毫无拦阻地推行我们的计划，我不得不铲除所有与我们政见不同的仇敌，我们把政敌都除掉了，以为这样可以稳定下来，结果我没想到，仇恨的毒根就在我们党里面生根建造，蔓延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直到现在，我只看见毒根在我们的党里面蔓延，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走。他吐了几口气说，我看苏联的前途是非常黑暗的，是没有盼望的，是还没有死以前，他再说，除非我们的国家兴起几十个圣人，否则我们的前途是没有盼望的。我在想，一个苏联的国父把共产主义带到他们的国家，然后杀了很多他的同伴，革命容易吗？革命不容易，中国也是搞革命，从我们孙中山国父有没有他也是基督教然后因为他搞革命，然后我们今天没有鞭子然后他希望把三民主义、基督教的教义带给中国可是最后毛泽东赢了毛泽东把他带去但是结果呢，毛泽东的晚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连邓小平他们也承认这是毛泽东里面的污点因为我们知道呢，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呢，所有的文化都被革除所有的宗教都被破除，因为他们说宗教是迷信的。我们看到这十年的大革命里面呢，国家和人民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破除四大思想四旧，一个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抄家、打人、杂物， 然后很多被批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亲戚在中国曾经这样的啊经历哈、啊。其实这个不是很久罢了，才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文化大革命里面，很多很多的教会哈啊都被铲除哈。那时候1949年基督徒大约有70万人啊，文化大革命以后呢，我们以为没有教堂了啊，因为真的很多的教堂都被毁，他们都躲在教会里面，躲在家庭里面，没有聚会啊。可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呢，邓小平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呢，突然间改变了，人突然间开始在寻找心里面的空虚里面有没有一位神啊。我曾经回到中国啊，我看到还是有人拜毛泽东的哦，他们把毛泽东当神来拜啊。那么想，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哦，本来就不应该有神了，可是为什么他们却拜把毛泽东当神拜呢？啊，然后我在想，人本身不应该有神，在中国的时候，可是却很多人却开始接受不同的宗教，为什么呢？因为从文革的时候，突然间从一个概念，没有，这些都是迷信，全部隐藏在人内心里面，直到突然间说我们现在可以接受的时候呢，突然间你看到啊，基督教从70万哦，被文革一切的洗，我说洗礼吧，啊、哦，今天的复兴大复兴，基督教大约有超过1亿的人口。在中国的官方数字里面大约有4000万啊，可是在海外我们很多知道很多的家庭教会啊，他们都有自己的统计说今天已经超过1亿。1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差不多超过 10% 啊，以前才 0.7% 啊，在文革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中国兴起大复兴的时候，你想把神拿走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怎样？我们看到当中国把神拿走，人就活在没有神的世界的时候，人开始把神属神的东西拿走，就活在罪恶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逼斗啊，很多杀人的事情啊。我在想哦，中国信主5000年，中国文啊、5000年历史，对不对？但这5000年历史，中国变成怎样的中国？啊，因为没有上帝，因为没有上帝，所以中国换了很多个皇帝，有没有？每一个皇帝啊，都是在革命的时候啊，在他的同伴里面说我们是兄弟。有没有？可是啊，到他做王的时候啊，坐上龙椅的时候啊，他兄弟一个个都没有了，因为他们坐上王位就没有安全感了啊。可是你看美国哦，哎，我先讲，圣经里面说敬畏神，远离恶事，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人活在就会亲近恶事啊。但是如果一个敬畏的神，敬畏人的神，敬畏神的人啊，他就会远离恶事。这什么意思啊？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会怎么样？神跟你没关系，但是因为你认识神，你知道神在想什么，你知道神要，神爱你，神是公义的神，你会知道当你做事他看着你的时候，你就会远离恶事。而一个时代，如果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敬畏神，这个国家就活在虔诚的里面，就活在公义的里面，就活在这个社会的圣洁里面。 今天你选择跟随神还是抵挡神？我刚才讲了中国五千年历史里面一些的黑暗，可是你想想，美国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美国两三百年的历史，它却成为世界的第一大国。它是怎么样能够成为世界大国呢？如果你看历史的时候，美国大觉醒的，美国的诞生，是因为在17世纪的时候，在一群的清教徒，这些清教徒他们从英国来到了，他们不满意英国的政府的那种黑暗，所以他们被逼迫跑到美国。我们看到他跑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建造他们的国家，他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建造的时候，我们看见复兴的浪潮不停地让那个时代的人活在金钱里面，活在公益里面。我们看到美国这一次发生一共发生三次的大觉醒运动。什么叫大觉醒啊？大觉醒就是一个地方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就突然间成为一个没有罪恶的地方。我打一个比如，威尔士大复兴可以说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一次大复兴。如果你看历史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那个时候的大复兴，1901年，那个时候之前，威尔士英国是一个很多的酒吧街，他们讲很多喝酒的酗酒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很败坏的很多基督徒所看不惯眼的事情，当时呢有一个人叫 Evan Robert， 你知道为什么我儿子叫 Evan 吗？ Evan Robert，他就看到了，心里面很看到英国的黑暗，看到威尔士这个地方，他们开始一群人祷告，一起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我们要敬畏神。而在那个时候啊，威尔士突然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转化。从1901年，到1905年，很多人信耶稣到一个地步，1905年没有人信耶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整个城市都信耶稣了，没有人信耶稣了。然后这个城市发生一个很大的转变，警察没有工作做，你想不想这样的城市？警察没有工作做，因为他去到这个街道啊，没有小偷啊。然后今天我们打开报纸，什么新闻呢？都是杀人的，都是抢劫的，都是八卦的新闻，有没有？可是那个时候的记者啊，没有这些新闻哦。这记者里面的都是写到，哇，这间教会大复兴啊，都是讲到神如何改变，神如何医治，神做了什么东西啊？哇，你看这个大复兴里面的人，律师啊，那手很清闲啊，因为法官也没有按好判了，你知道吗？没有按好判，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活在公义，活在圣洁，人常常教会都是满满的，人去到教会里面都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他们知道他们内心里面还是不完全，可是他们常常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过圣洁的生活。威尔士大复兴改变了整个的大复兴里面那个风气环境的时候，你发生到社会的转变是我们人类的希望啊！你想不想要这样的城市？想不想？真的希望看到我们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威尔士大复兴里面有产生了很多的宣教士，这些宣教士他们去到很多的国家传福音，当然有一半的宣教士就来到了中国。刚才我讲的，像剑桥七杰，然后剑桥是很出名的大学，有没有？ 七节七个人全部都是大学生大毕业了然后他们要全时间来到中国以前来中国传福音很容易吗没有飞机的要坐船的坐船来的很远然后戴德森带着他们一大班人开始来中国那中国的改革中国早期的这就是这些宣教士去到中国的时候我们看到医院、大学，今天清华大学也是这些宣教士开始的啦。我讲医院红十字会也是从那边开始的。今天宣教士去到中国在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开始改变文化，文盲，很多中国人他们不懂，没有读书，不懂得字文字的。可是宣教士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开始懂得。提高了妇女的地位。然后那个时候的文化宣教士刚去1900多年的时候，他们还是裹脚的，有没有？你知道什么是裹脚吗？他们的脚听说三寸是很漂亮的，我们今天可能找不到三寸的脚了。他们从小就开始裹哈，可是这些文化因为宣教士开始去带进去的时候，这社会在反搞革命的时候，基督教的文化开始改变。我们看到福音的觉醒，基督教的觉醒，让人开始觉醒。这个社会也在改变，不单只威尔斯宣教士去到中国，我们看到他去到阿根廷，去到乌干达，去到很多，这里只有几个的一些例子。阿根廷我讲一点阿根廷曾经在1949年一般的宣教士去那边，那个时候呢，之前是一个充满黑暗的，都是拜那种我们叫巫术啊，巫婆啊，相信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的总统他娶了一个太太那个他的总统夫人就是引进了很多拜偶像的来拜偶像。我们看到那个时候1949年传教士去到那边的时候，有一次这个总统他生病了然后他们说我们要在这边搞布道会，要传福音他说不可以，可是他说你的神能不能医好我他说可以，如果你相信他，你的病就好那个时候他们就为这个总统祷告他有皮肤病可是祷告就发生神迹就好了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总统就说好，从现在你们可以搞你们的布道会那个时候一共搞了50场的医治布道会50场的医治布道会，超过10万人信主，整个大复兴在阿根廷几个月不停的布道会。然后乌干达也是乌干达那个时候最严重的病是什么？艾滋病。全世界讲到艾滋病是没有的医的可是那个时候的人民已经是绝望了，因为全世界最多艾滋病的地方，而且那个时候的总统是一个独裁者杀了300万的人民对他们来说，基督教都躲在森林里面了。可是他们在祷告，他们说什么时候神来到我们的地方，来改变我们的国家？然后这些宣教士来到，他们每个人开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练每个地方。我们看到今天的乌干达90%是基督徒，他们的国会政府全部都是基督徒。他们在开始聚会的时候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公义圣洁廉洁的地方全部就对着那个圣经来宣誓。你想不想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我觉得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我们要跟随神还是抵挡神。跟随神，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神，可是却很奇妙，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你是不可以否定他的同在的。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可是但是我们看到不同的宗教里面呢，基督教告诉我们一点呢，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是靠行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就是要因为他是爱，他要我们来认识他。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说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敌，成事无为，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传了这么久的福音，被抓，被关进监狱，被打，甚至被要被杀的时候，他仍然带着他的一个使命，要把他的宣教的使命告诉他们说，我们基督徒啊，不管别人怎么样对你，我们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我们可能一个礼拜不知道有谁你发过多少次怨言，可能你都没有被像保罗被逼迫，他说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成事无为。这个世代是不是弯曲的世代啊？我们要做无瑕疵的儿女啊！啊，跟隔壁人说那个是我。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啊！为什么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你们要祷告的时候向天父祷告，亲，我们天上的父，有没有？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亲爱的天父在什么？他在听。这个是爱，这是爱，因为他在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这一位神他要他的儿女活在他的爱里面。而在这个世代，我们要成为光，在黑暗里面把生命表明出来。保罗说，如果你们都是这样行，我就不会白跑了。那么在想，今天如果我们都这样行，我也不会白讲了啊。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不同的讲员牧者在讲，都把神的话语传出，都希望做什么呢？都希望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希望我们身边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成为神的儿女。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一起来，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来到我们的上帝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父神，你看到我们的内心，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可能我们当中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放在一边，没有你在他的生命，一 更没有神的人活在没有神的世界。今天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在我们的内心。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天都由你来带领我们，叫我们认识什么是爱。你的话语说，认识神，敬畏神，远离恶事。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你的圣洁中，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想问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认识神，你说我想来跟这位神更加的了解这位神，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我想为你祷告，你愿不愿意举起你的手，让我知道，让我们的天父看到，他看到你，他看到你愿意成为他的儿女。今天天父他要拥抱你。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你说上帝天父，我从前不认识你，今天我想认识你，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手，我要为你祷告。天父就在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选择跟随他或者抵挡神。我数到三，如果你说我愿意，你举起手，一二三。感谢天父爱我们。今天我想为另外一种人祷告，如果你认识耶稣，但是你知道这位爱你的神他想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你却觉得自己跟他的距离很远很远，你想更加的亲近他，更加的认识他。在过去你的生命可能活在没有他没有神在你的周围，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你可以在这今天回到他的身边，重新的来跟随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要为你祷告。我邀请你举手，我跟他祷，跟你祷告。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闭上眼睛，你可以举起手，你要举高一点，我们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到你的生命里面，跟你有一个更亲近的关系。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你爱我们，你要兴起我们在这个时代做不一样的人，在这个时代我们做一个跟随你的人，在这个时代我们成为一个美好见证的人，在这个时代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生命都活出你的样式，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的行为举止都在我们都成为你的见证人。你使用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让我们跟随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